结果没有想到他献上的时候火就降下来了。那火降下来什么意思？表示谁变大了，表示神的怒气没有了，明白吗？所以这个真对他来讲欢天喜地，他忽然间眼睛一明亮，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400多年以色列人过到约旦河以后，进到迦南以后，他们知道说神要在12个支派里面找一个地方是将来他们盖圣殿的地方，许多人都找不到，根本没有找到，但是结果就在那个地方，就在祭坛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想，他们就说哦，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所以果然大卫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圣殿的基地。所以要记得，你建造圣殿，所罗门可以建造，要在哪里建造？是谁找到了？大卫找到了，明白吗？还有是神用指头画了个图画给大卫，他才知道怎么盖圣殿。那只差一件事，就是盖圣殿。你不是那个人，你可以预备圣殿材料，你可以，神可以给你一个蓝图，这都是可以的。还有呢，要紧就是没别人都找不到这个基地在哪里，只有他找到基地在哪里，很清楚。所以从此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就是在摩利亚山，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地方，还有呢，就在大卫向他显现的阿尔南河城上。所以这是代表两个功课，一个代表奉献，一个代表十字架的功课炼净来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大卫果然发现了。那现在考古学家一点都没有错，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个就知道说那个应该就是后来圣殿祭坛的地方。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因为他在这个整个清真寺那个大盘石里面找到个槽，浅槽，那个槽的尺寸呢是约柜的尺寸，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大概那个时候圣殿的至圣所应该在哪里。如果在那里的话，那么你知道清真寺不是一个大顶吗？叫 dome， 就这个 dome rock， 那最早一个 dome， 还有它前面有一个叫 dome chain， 那 dome chain 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圣所的门口那个所在地方。那么现在呢，再往前走，再往东边走几步，那应该就是阿尔南河墙，那么那个应该就是约柜，就是应该是祭坛所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考古学家根据圣经那个大概能够知道大概当时的位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呢就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基地。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再读下去，这是大卫晚年的故事了。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卫呢，他晚年就是即使他预备了好多好多的材料。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不用我，我消极了，我现在来聚会我只做个弟兄就完了，我不会再有什么贡献，不会。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你看见他爱慕神的殿，他不管将来这个殿叫所罗门的殿，荣耀归给别人，他为了神的缘故，他预备了所有，在最艰难的时候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他一点都没有消极。那么同时呢，你看见吗？那个地方已经知道了，如果将来他的儿子要建殿在哪里，他知道了，他那个图也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大卫一点都没有消极，这是他的晚年。然后最后呢，他就告诉他的儿子应该呢应该要起来建造神的殿，那么他要又大又辉煌，那么他已经材料都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就把他自己的羞耻讲出来了。如果不是那一段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神只说你不合格，如此而已。全世界都知道大卫不合格，但是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不合格。大卫自己告诉他的儿子说，因为神告诉我说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弟兄姊妹，神要建造这块材料，虽然他沾满了血，但从他后裔里面要得救一个人是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如果我们要起来建造，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有一件事要记得，凭着我们不行，我们不是那个人，但是感谢主，你只要让神有一个祷告，在幔里有个祷告，说神啊，我感谢，我不配，你居然能建造我的家。结果神果然建造了家，果然在他的家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的，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圣殿就建立起来。这是大卫的见证。什么叫大卫的见证呢？他做了许多，荣耀都归给别人， 最后就差那一脚。我们常常说今天你最后就差临门一脚嘛。那实在说大卫如果一生有个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站在圣殿了。大家感谢主，这就是未完成交响曲。大卫是个未完成的交响曲，但大卫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大卫他宁愿怎么样呢？宁愿这个让神得到高举，所以那个灵是很美丽的灵。所以那一段叫做大卫的见证，也就是国度的见证。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能够看见这个的话，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的意象，神今天托付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唱高调，我们永远达不到那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有几首诗歌我提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大家呢回去可以看。那么大概在这个在亚沙龙那段时间，我想最清楚的我们看看63篇，我们是蜻蜓点水式的，好吧。诗篇63篇，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如果你光看这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是他逃扫罗的时候呢，还是逃亚沙龙的时候。好，你读读读读到后面，你比方一开始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人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个旷野大概是主耶稣说是他的旷野，你看到吗？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这是过去了，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这在旷野的诗歌，你看见吗？这是一个人逃难的时候，被追赶的时候，你说到底大卫，你知道到底扫罗呢还是亚沙龙，不管什么情形，你能够这样的祷告吗？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逃难，他被儿子追赶，但他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只要在旷野我的话，你过约旦河我也过约旦河，你做的没有错，一路上都是你带领的。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所以可见大卫已经是王，所以这个逃与这个旷野不是逃扫罗的旷野，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所以这是他刚刚大概过了橄榄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过了橄榄山怎么回事，橄榄山还没有渡过约旦河以前，还没有到这个马哈内以前，他在那个犹太的旷野就写了这首诗歌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事。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你看见吗？他抬不起头来，是神叫他抬起头来。一个王怎么抬不起头来呢？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也不怕。没有错啊，的确跟随亚沙龙太多了。那么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那弟兄姊妹，百姓好多背叛他了，还要赐福吗？这就是大卫的灵。好，如果大卫大家有时间的话，我现在把几首告诉大家，大家回去可以好好去读它。那么刚才所说的三首，第三篇64篇，还有第四篇跟第五篇，345都是啊，应该都是。然后25篇、28篇，然后38、39、41、43、55、61、62、63、109、143，我再说一遍啊，345。还有刚才63当在里面哈，25、28，然后38、39、41、 只差了40%，40。然后呢，55、61、62、63，还有109，还有143。那么读这些诗篇，你才知道说，不光是大卫没有一年没有犯罪，一年犯罪的时候，怎么说呢？一年这个不认罪的时候，他生了一场重病，那是诗篇第六篇。那在这一段期间，你知道大卫也生病，他在病榻上。所以呢，这里面有几首诗篇呢，我们等到这个12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礼拜三，所以病榻上的诗篇呢，大概就是大卫逃亚沙龙的时候写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怎么样。你知道有两种感冒，一种的感冒就是天然的感冒，一种的感冒就问神说，神呢，我为什么感冒？他能够借着感冒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很多人感冒了好多次依然故，很多人感冒了很多次他就慢慢就爱主就属灵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几首诗篇是病榻上的诗篇，但是没有想到那些最好的在病榻上发表感觉，普通我们发表不出来的，那么就是他逃大卫的时候，我逃亚沙龙就写的。好，那么等到第四个阶段，我们说过他不是不是什么，不是这个这个他这个又得罪神了嘛，对不对？那然后你才看见圣灵的基地，然后然后神再把图画画给他，然后他儿子才会见到圣殿，所以跟见证有关系。那么这个最清楚的是什么呢？是诗篇，我很快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九篇。那诗篇一百二十九篇呢，说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我，如同浮犁的根，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根的离割我甚长。第七节，受割的不满不够一把，活捆也不满怀。那个背景很清楚，是阿尔南河场，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到了阿尔南河场，他就想起他自己像雅各一样。雅各呢，你看见说的的确确，你这个雅各是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待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过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的犁沟甚长。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来说，不止在雅各身上做，现在也在哪里？也在大卫上做。很明显，在当你在禾场上的时候，你看见就好像那个犁呀、从你身上挖过去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打粮的器具，怎么把麦壳跟麦粒分开？然后130篇也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当他在那，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他虽然献上了祭，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不知道什么时候火降下来。所以如果火降下来，你看见吗？他终于黑夜就过去了。所以这是130。所以下面是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131篇是所有大卫诗篇里面几乎是应该是最短的一篇，但是不要忘记，实在说来也是圣灵工作在身，很明显就是这一次他数典百经以后，他学的功课，现在等于他的总报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的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现在他学会了，明白吗？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一个经过圣灵雕刻的，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大卫真的像断过奶一样，所以他能够说我的心不狂傲，一个王很难不狂傲的。我的眼不高大，一个坐在高位上的眼睛很难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你叫君王所做的事都是重大和测不透的，我也不甘心。那么这个就是大卫他真的写了这些功课以后，你看他所写的诗篇，到了132篇，清楚了，这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呢？因为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所愿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这几首诗篇呢，就刚好说出大卫那个时候他所有的经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就知道说，132篇一开始，他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的苦难是什么呢？他怎样的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目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他的心愿。弟兄姊妹，你现在他又回过头想到他的苦难，没有想到神拨了一盆冷水，不是你，不是你那个人，但是感谢主，他又经过更多神的雕刻，慢慢神把他断了，他真的断了，没有所求了。你看本来他觉得我一生做了许多事，也有了宝座，也把约柜迎上来了，那么现在最只剩下一个就是有圆满的据点了。那弟兄姊妹，他做梦希望说能做到这些，结果你看他是没有完成的。整个大卫的一生是个未完成的交响曲。为什么呢？因为据点不在他身上，据点在他儿子身上。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大卫的确这样，但是后来他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耶和华的殿。所以到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终于呢，你看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最重要一件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根据122篇的诗篇的话，就是说以色列各支派都要到那里去过节。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神的儿女都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不是耶和华的见证，这不是神的见证，是什么？是神的见证。这就是大卫的见证。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卫所写的诗。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蜻蜓点水式的，用很短的时间，我们大概把大卫的一生复习一下，然后把他一生大概跟他历史有关系的几首诗篇我们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回去好好的默想。那么这个就像抛砖引玉一样，我们希望把砖头丢出去，弟兄姊妹能到主面前，然后把玉捡起来。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回来是12月25号，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12月25号，然后呢是1号，然后是8号、15号。那虽然有大节日，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自由的，因为这个是向弟兄姊妹打开的粮仓，在这里你们愿意接受，这是个机会，所以呢我们是把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姊妹。好，我想我们谢谢主这个梯次带领我们终于我们今天算是告一段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向我们施恩，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才知道你的话语有多么是丰富，而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贫穷。我们仰望你，借着大卫的一生，借着大卫的诗，让我们在里面有所学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的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要散去，我们请与我们同去，是吧？虽然也许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在一起聚集，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放在纽约，大纽约这个地区，你也是你自己吸引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说主感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